讲到的题目是一面听一面问，经文取自路加福音第二章的最后一段，从第41到第52节。翻到了请听我读一遍。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三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把这段时间交给义经弟兄。
谢谢罗牧师。不知道罗牧师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大家是不是一面在听一面在问，是不是今天的讲道一边在讲的时候你也可以一边发问？我必须先澄清哈，这个一边听一边问是当时主耶稣基督他是在圣殿坐在教室当中在教学讨论的时刻，他一边听一边问。那么圣经教导我们在做敬拜的时候呢，一定要有那个次序，一定要有条有理。所以呢，今天请宽容我，如果说你一面听然后你一面有问题你就要发问的话，我要请大家先忍着，那么讲到了之后我们再来做讨论好不好？我们将圣经打开，我们这时刻一起将这段时间交在主自己的 圣手当中。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再一次感谢赞美你，主你是那一位伟大的上帝。我们再一次能够一起聚集在这个殿中，我们一同学习主自己的话语，乃是主你所赐给我们这何等大的福分。我们再一次要来这献上感谢。主，这无用的讲员，他卑微，他一无所有，但他要将自己所预备的，也将他自己的身心灵再一次献在主自己的面前。他恳求主你自己悦纳，他恳求主你自己来的使用。他为着会众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也要来着向主你祷告，恳求主你自己开我们的心窍，恳求主你教导我们，好让从主你自己宝贵的话语当中，我们得到了真知识，好让我们真认识真明白主你自己的真理，主你自己的真理也释放我们。我们再一次来到主自己的面前，我们求靠主赐给我们谦卑可受教的心。主，我们承认我们是个愚昧的人，主，我们承认我们的心智愚昧，我们有着许多不足的地方。今天我们再一次求靠主你自己开我们的心窍，好让我们一面来着学习，一面有所的长进，能够来着荣耀主你。我们如此祷告祈求仰望，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不知道大家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会不会感觉到稀奇？有谁不感觉到稀奇的可以举手一下吗？你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根本不感觉到稀奇，因为经上说耶稣一面听一面问。那么你说我知道主耶稣是上帝啊，他原本就是知道的吗？只是当时的人不知道他是上帝，他是弥赛亚，所以他们感觉到惊奇，他们感觉到稀奇。我就根本都不感觉到稀奇。如果说你是这样子说的话，那么等一下我们再一起探讨为什么我们要感觉到稀奇。 那这一段经文呢，是记载在路加福音啊第二章的最后一段。那么呢，我就先给大家在经文上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背景，让我们从这一段经文当中呢，我们可以对这整个背景呢有深一层的来的了解。然后呢，我们再谈一谈，我们再看一看有关于主耶稣基督他在这一方面，他在这一件事情上呢，怎么样子给我们众人立下了一个美好的一个榜样。第三，我们要看了主耶稣基督之后，看了经文之后，我们要看看自己，我们要看看自己是不是一面在听一面在问，我们也一样的要看看我们是不是也是如此的来着教导着自己的孩子，是不是要来着教导着他们，也是一样的要一面听要一面来着问啊，这就是今天我要从这段经文里头所从这个不同的角度去看，然后盼望啊，我们可以从这边有所的得着。这是一段非常特别的经文，因为这是全本圣经里边呢啊唯一的一处记载着少年耶稣的这个经文。你从马太福音呢，马太福音也单单只是记录着耶稣诞生但降世为人那个圣婴，然后呢有着接受人们的这个朝拜，接受人们的这个敬拜。不过到了耶稣少年期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马太福音就没有记录，所以也只有单单在路加福音呢，他给我们看到了这一段宝贵有关于主耶稣基督少年时代的这个记录。圣经记录是这么说，他说每年到了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就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悉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或者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他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件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这边所记录到所提到的是有关于耶稣在12岁的时候，那么按照这犹太人习俗呢，犹太的孩子特别是男孩子到了13岁的时候呢，他必须要行一个成年礼，那么行了这个成年礼之后呢，他必须要顺服在这个上帝所颁布给以色列人的这个律法，成为律法之子。那么按照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耶稣12岁其实还不算成年，虽然我们可以从这些经文里边呢可以找得到，其实主耶稣基督他其实是非常成熟非常有智慧，而且有着聪明和应对，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其实是真正是个成人，不过按照他们的习俗还不算成人。那么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呢，既然还不到13岁，既然还没有行这个成年礼，按理说他其实不需要和自己的父亲啊，需要从遥远的这个加利利一直南下到这个耶路撒冷，到的这个圣殿呢，来着按照着摩西的律法要来着守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可想而知，主耶稣基督从这个圣经里边呢，他让我们看得到他的父母是每一年到了这个逾越节呢，他们一定要上这个耶路撒冷到这个圣殿去做朝拜， 去要来守这个逾越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多多少少可以看得出，其实主耶稣基督，少年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在一个很好，有着这种家庭教育的这种背景底下呢，给抚养长大。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那么呢，犹太的男人啊，就是成年的这些男人呢，一年他们按照这律法的规定呢，一定要三次到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圣殿圣城里边呢来的朝圣。逾越节是其中的节日之一。逾越节到底是纪念着什么呢？其实逾越节就是要纪念着上帝当时在埃及之地呢拯救出他自己的选民以色列民，将他们从这个埃及为奴之地呢将他们领出来，对吗？将他们领出来，然后呢一直要带领这些以色列民呢进入到迦南那应许之地。所以对于这些犹太人来讲的话呢，逾越节就显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庆祝逾越节其实就是要纪念着耶和华上帝一直以来保守着这些以色列民，而且从他们的敌人的手中，从这个埃及的强权底下呢将他们领出来，将他们在这个为奴之地呢给予释放出来。所以这个是一个救赎的日子，这是一个救赎的日子，这是值得要来这感恩的日子。所以呢对于犹太人来讲的话，这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期。那么逾越节按照这犹太历的话是犹太历的第一个月，如果说按照这我们的阳历来看的话呢，就大概是在三月尾四月初，还记得吗？以色列民他们出了埃及之地，对吗？由摩西来的带领，他们过那个红海，所以那个过那个红海那一段时间呢，大概应该是在春天的时间。那个河水，那真的是有海水，而不是那个海水结冰，所以全以色列家就可以这样子踏着这个冰然后过去，然后就说没有神迹，不是。那么我们怎么样子，这样子的话就大概可以帮助我们，这个逾越节按照着犹太律是在他们的正月，按照着我们的阳历呢大概是在三月底四月初 这段时间。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比较容易的来的记住逾越节到底跟在阳历里边到底是在什么时候。这边他所谈到的就是说，约瑟呢跟着家人他们就往这个以色列往这个耶路撒冷去朝圣，然后去守节，然后就是按照这律法的这个规定。那除了这个逾越节之外呢，我们刚刚过期的这一季主日学我们稍微有谈到犹太人这个节气跟节日。那么犹太人呢，他们在庆祝这个逾越节的时候呢，他们在守这个逾越节的时候呢，他同时也要守这个所谓的除酵节。这也是跟上帝怎么样子带领这些以色列民出埃及这个为奴之地里边所定下的，所以这两个日子其实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我想约瑟和他的一家人呢就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圣殿来着守节的时候呢，我想他们在那边大概也待了好几天，大概也待了这个好几天。哦，我们就可以试着用着我们的想象力哈。那么当时耶稣到了这个圣殿去敬拜，有这个逾越节，进行了这些所谓的这些礼拜，守了这些节之后呢，他其余有多余的时间，主耶稣基督他到底是在做什么呢？这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节。好，圣经让我们看到，当他们守满了这个逾越节了之后呢，他们回去，不过孩童耶稣呢仍旧在耶路撒冷，而且他的父母呢并不知道。这是很特别的，这是很特别的一句为什么呢？你觉得说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因为父母亲好像不负责任没有好好只是带领着自己的孩子特别是从老远的地方，这个加利利的这个拿撒勒这个城来到这个耶路撒冷，就好像有一点是从这个小钢板这个小村庄来到的这个大城市那个大京城会怕他走迷吗？不怕他被这些在大城市里头有着一些比较多的人给拐走嘛。所以我们这样子看的时候呢，就好像给我们一种感觉，是不是因为这他的父母亲好像是 没有真正将他顾得好好的。那么如果说我们稍微只是说了解一下当时犹太人他们的这一些背景，他们这些习俗呢，他们到这个圣城朝圣的时候呢，他是整群人、整家人、整村的人啊，特别是跟自己的这个亲人一起啊，就有一点像我们华人过年的时候，大家都回到各自的家乡来的过节一样。不过犹太人在这边不一样，上帝规定他们每一个人一定要来到耶路撒冷，他们一定要来到耶路撒冷这个圣殿，然后一起来的守节。那么这样子的话，平时可能没有多机会哈，只是可能住得比较远的这些亲人、亲朋戚友当中呢，可能就趁着这个时间呢，可以相聚啊，可以互相只是说嘘寒问暖这样子。所以可能他们在守完了节之后呢，大家要各回各乡的时候，可能就是朝着同一条路，所以多多少少可能这时刻呢，少年他们以为少年的这个主耶稣，就可能跟着自己的这个大伯小叔，可能大舅小姑一起走，而没有跟自己的这个父母亲一起走。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所以他们走完了一天之后才发现，哎呀糟糕了，小主耶稣基督不在他们当中。所以当时啊，你可想而知，他们发现刚刚发现主耶稣不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会多么的心急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是说自己的孩子失踪然后去找，可能没有的话不会有这样子的一种经验不过如果说我们有宝贵的东西，可能说我们的手机不见了，你开始去找的时候，你肯定很多时候你会心急，然后很多时候呢，人总是往着这个比较负面比较不好的这个角度去想，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这个孩子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所以可想而知他们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子，他们脑海里边呢所浮现的又是什么所以父母亲他们的心急，这个约瑟和玛利亚他们心急我们可想而知。那么这一段经文呢也是非常的特别，他是第一次记录主耶稣呢开口说话。当然我们不知道主耶稣开口说话，他问话的时候到底是问什么问题，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应当就是说凭着自己的想象去问这些他问的到底是什么话。因为圣经在记录主耶稣降世为人的时候，成为圣婴降世为人，没有记录到他是开口哇哇大哭的，这是很特别。在这边呢，他是第一次记录到主耶稣基督呢，他一面听一面问，一面问就表示说他第一次开口说话路加福音第二章第46节他说，过了三天就遇见他在圣殿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我想大家如果说是喜好艺术的，历史历代也有许许多多的这些画家曾经画过这一幅图，或者什么呢，他们画着主耶稣基督呢在这一些教师当中，然后呢一面听一面问。不很多时候他们在画的时候呢就没有在按照着这圣经的这个记录，他们在画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们不是画着耶稣是坐在这个教室中间因为犹太人的习俗呢是在做教导的老师都是坐在一起的，学生站立老师坐着学生站着可能就比较有精神比较有精神比较可以提神来着听课。那么如果说给我们画的话，你这一幅画你要怎么样是去画，我自己想如果说给我去画的话，我可能要用一张纸画两面，一面是要画主耶稣基督呢他坐着，他挺胸，他的直背他大胆的发问，他发问的时候呢所问的那个问题的尖锐引起了大家的这个稀奇，这是一面，这是画耶稣的一面，他在发问。另外一面呢，我可以想的就是我们可以画主耶稣呢他坐在那边，他很专注来的听，他来的细心的听，他来着好好的听。这样子的话，这一幅画就有个一动有一静的这个平衡。很多时候呢我们没有做到主耶稣基督他的这一点，主耶稣是很细心的来的听讲， 而且他在发问的时候是很镇定，很有胆量的，很有胆识的。很多时候我们是比较倾向于我们粗心的来的听讲，结果呢老师问有什么问题吗，我们都不知道要什么样子发问，我们很多时候都忘了，或者是我们觉得说哎呀我们不敢问啊。有时候呢我们就假好心，好，我们不要问了，免得老师不能够答，然后他觉得很尴尬啊。我们常常这样子来着安慰着自己啊，这就是我们啦，这就是我们啊。如果说你给我画的话，我要画一个连环图，要画一个连环图。那在这边我要请大家看刚才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没读的一句话，这是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四十节，他记录说，他说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上帝的恩在他的身上。我想这一句这一经节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以他的排列来看的话呢，多多少少这一节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四十节呢，他所谈的这一段主耶稣基督成长的这个过程呢，是比较专注在从他婴孩到一直到他这十二岁做少年人的那个时段。那么如果说我们一直看下去，看到这个路加福音书第二章第五十二节的时候呢，他这一边再一次有着类似的经文，他是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或者是有时候做成他的年纪，并上帝和他喜爱的人都一起增长。这一段就让我们看得到，从少年耶稣基督一直到他成年的这一段过程呢，都一致，无论是他的身量，无论是他的身体，无论是他的智慧，无论是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无论是上帝的恩在他身上呢，都一天一天来着增加，来着增长啊，这是很特别的一个地方，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那现在我们要接下来要看有几批的人，当我说我们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是否感觉到稀奇？如果说你看了经文你不感觉到稀奇，这才是我们稀奇的地方。我们会稀奇，为什么你不稀奇啊？为什么你不稀奇？因为我们的主他必须要来着学习，我们的主他必须要一面来着听，一面来着问，以至于呢他能够早日学有所成啊。用着我们的话语就好像说，他是盼望他可以学得更多，把握这个时机，把握这个机会，这样子来着看啊。哪一件事情最令你稀奇？有哪一件事情是最令你稀奇的呢？你是稀奇他是坐在教师中间吗？你对这件事情你会感觉到稀奇吗？他跟那些可能至少都有50岁以上的这些老师们都一起跟他们坐在一起，你会感觉到稀奇吗？他凭着什么？那些老师们他们又什么样子，又怎么样子愿意呢就让耶稣，小耶稣基督就坐在他们当中？难道你对这一点不稀奇吗？对这一点一定要稀奇，对吗？因为他其实很稀奇，这么小的一个少年人竟然有资格坐在教师中间，然后呢和他们一起讨论这个神学的问题。这是小小的一个神学家，这个小小的这个神学家。所以这些教师们呢看着这一个小小的耶稣基督，十二岁，身高我想可能还没有真正长全，对吗？所以还是小伙子。他们看了这个小孩子之后呢，他们有什么看法？他们的脑海里边所想象的是什么？我们必须了解犹太人，他们是一个很重视知识和智慧的一个民族。对于犹太人来讲的话，敬拜上帝的其中一面就是以着学习上帝的律法，学习上帝的律法，行上帝的律法，其实就是敬拜赞美上帝的一面。不像其他的宗教的人啊，包括了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也可能没有办到这一点。我们把敬拜上帝是敬拜上帝，我们把研读上帝的经文是研读上帝的经文。不过对于犹太人来讲的话，学习上帝的这个律法呢，其实就是敬拜上帝的一种生活方式。 学习上帝的律法就是来着敬拜上帝。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一些有经验啊，博学的这一些圣经学者、律法家等等文士，他们看到这个小伙子，他一面在专注听的时候，他的那种学习的态度跟他学习的精神，他一面在发问问题的时候呢，更能够显出他有着过人之处，更能够看得出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这个聪明和他的这个应对。我想当中一些可能老一辈的，他就应当有这一种好像如获至宝的一种感觉啊，毕竟对于犹太人来讲的话，他跟华人在这一点很相近，好，要得那个人才，要教育那个人才，那绝对是人生的一大乐事。在当中呢，我想除了这些当老师的，我想啊，耶稣的同学，主耶稣的同学呢，都是老同学，因为年纪都比他老，对吧？都是老同学啊，都是年纪比较老的这一些同学，他们可能啊就开始自叹不如啊，自己花费了这么多心血在上帝的律法上，不过所问的问题问来问去还是在那边转，一直转不出来。不过主耶稣一发问的时候，哇，他的那个问题问出来的时候是多么的特别，是多么的有见解，是多么的就是独到之处。所以我想他们心里边啊，已经是一边觉得说啊，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可能一同时也觉得说真的是后生可畏，好像是那个后浪推前浪这样子。可能当中他们也觉得说这是个实实在在的一位神童，不过今天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知道不单单只是神童，他是神的独生子，是上帝的独生子，这是很特别的。经上记着他说，凡听见他的人呢都稀奇。我想就包括了不单单是坐在教室当中的这一些人，或者是站在教室当中当学生当学徒的这一些学生们，可能路经进入圣殿的这一些人呢，他就会被这一个场面给吸引住了。为什么一个小小少年的主耶稣基督，他有着如此的聪明，他有着如此的应对，大伙人可能就开始想了，这孩子到底是谁的孩子？我一直向上帝祈求有这样子的孩子，不过上帝总是不给我啊！他们开始会想，哎，这到底是哪一个名师所训练出来的高徒？他们肯定会这样子想，因为他们是崇尚智慧，将智慧摆在第一点的一个民族。当他们看到这个宝贵啊，这位这么样子有智慧、有着聪明、有着应对的这个小孩子的时候，我想啊，他们是如获至宝。圣经也让我们看到，他说约瑟和玛利亚，当他们找了几天，过了三天哈，他们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在这个圣殿里边看到了这一幕的时候呢，他们也稀奇。我也觉得这一点非常的稀奇，是不是在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从他一出生一直到了他十二岁这一段时间呢，他在家事事不成，以着聪明和应对来着回答他自己的父母亲呢？是不是他在这一段时间呢不成以着智慧和应变呢来着回答或者是问他父母亲问题呢？难道他们对这件事情还需要感到稀奇吗？这是我觉得很稀奇的一个地方啊！特别是玛利亚，因为在路加福音我们看得很清楚，在前面啊，第一章到第二章的上半段，他提到呢这位主耶稣基督啊，他一降世为人呢，他就已经开始接受人家的敬拜，人家的朝拜。难道他忘了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弥赛亚吗？只是上帝为以色列民所预备的那一位弥赛亚，就是那一位要接受人们敬拜的上帝吗？难道他们还需要感觉到稀奇吗？ 我想这一点我感觉到非常的稀奇。不过同时呢，我们尽量站在人的角度去体谅一下这一对父母，对吗？特别是玛利亚心急啊，因为所怀的胎是圣灵感孕而生的，现在失踪了，怎么样子向上帝交代，对吗？如果说现在你带你的孩子出去啊，先生在家自己独自带孩子出去，结果回来的时候孩子不见，你怎么样子向自己的先生交代，怎么样子向自己的公公婆婆交代？现在是玛利亚，她要怎么样子向上帝交代？孩子不见了是大事，不单单她开始紧张，约瑟也开始紧张，所以呢他们一见到耶稣呢感觉到稀奇。那么圣经说什么？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第一个发出来的这个问号呢，他母亲是一面看就开始发问了，一面看就开始发问了，还没有等到耶稣向他解释，他已经开始发问了。他说，我儿啊，为什么你要像我们这样行呢？啊，你知道吗？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如果说他在后边多一句话的话，我想会更好。我们伤心担心的找你，现在我们开心的找到你。不过这句话没有在那一边，很可惜这句话没有在那一边。那么多多少少可以看我们看得出当时父母亲他们心急的这种情况。往往就是人在紧要的时刻呢，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有着全能的上帝来着眷顾着，来着守卫着。我们很多时刻呢，我们有一种倾向啊，有一种倾向就是我们会单靠啊自己的能力，我们会单靠自己的能力啊。这一段经文啊，不应当解成说啊，主耶稣基督他在少年的时候守完了节，结果守完了节这几天过得是很严谨啊，孤照乏味的这一段生活了之后呢，现在大家都回了，趁着大家都回了，我现在就留在圣殿中大玩一场。好，他不应当被看成是一种，哎，少年耶稣失踪了，然后父母亲呢开始要来着，啊，来着这个寻人启事，不应当这样子，不应当把他看成是啊，耶稣基督他年少无知不定性啊，喜气到乐而忘返啊，根本不想家，根本也不想回家，这样子来着看，不是。我们应当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得到呢，主耶稣基督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培养起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我们再看他怎么样子回答他自己的母亲的时候，他说，岂不知我要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我们看得出他的心其实是顾念着天国的事情，他的心所顾念的乃是父上帝家里的事情，乃是要在父上帝家里来着服侍。这是一个他预备着成年到了30岁来着全时间出来做传道人，来着宣讲上帝的福音的一个预备。所以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我想我这样子一看下去，没有一个是12岁的，我们已经过了那12岁，不过没关系，我们还是可以从今天开始。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先预备自己，我们要学习主耶稣基督他一面听一面在问，然后盼望主也给我们恩典，给我们恩赐，我们可以在主自己的话语上呢真正可以下功夫，能够来这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接着我们要看的就是说，主耶稣基督虽然只有12岁，不过这一位12岁的这个少年有所不同，他懂得什么时候要来着把握着机会，什么时候要来着把握着时间。他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加利利那边难道有什么名师吗？这些对上帝律法，精通上帝律法，对上帝的律法律典章能够精通 能够熟悉的都全部集中在耶路撒冷，集中在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大京城，这个大圣城。一切的宗教文化，不同的学说学派，都以耶路撒冷为他们的圣地，为他们撰就上帝律法的这一个基地，这一个圣地。所以耶稣知道，很清楚的知道，他在这一段时间他必须要来这捉紧的这一些学习的机会。一道名师，你要把握着机会去捉住，紧紧捉住他，不要放，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盼望呢这些名师啊也愿意将他们一生所学的教导你，然后可以一起来这成长。这一段话呢也让我们看得到，主耶稣基督后来出来传道了，他讲过一句非常重要的话，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四节，他说的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要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基督他一面听一面问，我想我们不知道他问的是什么问题，不过我们可以从他坐在教室门当中，从这边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他们所谈的是有关于上帝律法的事情。也就是说，他真正要来的学习上帝的律法，他要真正来的学习上帝的教导。主耶稣基督为了追求这个真理，迟一点回家也无所谓啊，不回家暂时将它放在一边。真理所在之处呢，就是成为他自己学习的一个机会，学习的一种环境。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啊，在这边犹太人呢，他在做教导的时候，老师都是坐下来的啊，我想学生都是站着的，跟我们现在的做教导的时候不一样啊。我们现在呢是啊，学生全部坐着，老师站着，老师被罚站啊。那么老师呢就不甘心哦，老师就开始发问，好，问了之后呢，不懂了全部被罚站。我小时候啊，在中学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历史老师，他每一次进到班呢啊，他就来个突发性的这种小考试小测验，就这样子轮咯，每一个人轮，不会的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那个是第一轮而已。第二轮呢再问那些再站住的，第二轮再问，不明白站在椅子上，然后再问，然后呢第三轮再问，不明白的站在桌子上啊，再问，这样子问了过后呢，第四轮还有第四轮啊，结果他第四轮要怎么样子啊？学习不进者退啊，他这个已经没有地方再上了，不上者下，他就叫学生蹲在那个桌子下。结果一些比较顽皮的学生们啊，看到自己的同学蹲在那个桌子下，其实很好笑的。当然了，那个人哈，因为吓得脸青嘛，都很白，脸很清白，所以蹲在那边，结果呢又给自己的同学嘲弄。同学怎么样子嘲弄呢？我们很喜欢，就是特别是坐在你旁边的，他被蹲在那个桌子下，我们就好像喂狗这样子。结果啊，脸本来是白的，好像那个小狗小白狗，现在看到你这样子做的嘲弄他，变成小黑狗，因为脸都黑了，不甘心吗？这样子给人家嘲笑，好，就是这位老师啊。有时候我想起来这件事情啊，在还没有当老师之前，我觉得说很好笑。当了老师之后，特别是在新加坡当教师，我才知道我很羡慕这位老师，因为这位老师教导的时候很有权柄，他可以随便罚他的学生啊，这边就不行了，现在就不行了，所以我很羡慕他。我知道，我其实你有机会去当教师的话，你对上帝的话可以更深一层去理解。我给你一个例子哈，现在我可以明白上帝向以色列民说我是祭血的上帝这一句话真正的含义。因为很多时候我在教数学的时候呢，底下的同学他们在做作文，所以呢我会跟他们说我是祭血的老师， I'm a jealous teacher。 当我教数学的时候千万不要做作文。我想可以多多少少更深一层去体会上帝的这个心肠啊。如果说你要更懂得上帝的话，可以去当申请当领教，领教领教一下。好啊，这个就放在一边。 那现在我们要看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他一面听一面在问，这代表什么？全能上帝还需要学吗？全能上帝还需要学吗？一切智慧知识的源头不是出于上帝吗？既然主耶稣基督是上帝，那么为什么他还需要一面听一面问呢？这个就是我们传统正统的这个基督教所要坚守所要强调的一点。主耶稣基督他在世的时候，他是神人两境，是完全的人，是完全的神。从完全的神来看的话，他不需要再学了，因为一切的源头都是出自于他。不过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无论是他的身体，无论是他的智力，无论是他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是他与上帝的关系，都一直在有着一个过程，一个成长。当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有神人二心的时候，我们要强调的是他是完全的神，是完全的人，而不是半个神半个人，神人参半，不是。这一点就是我们必须要来的坚守的。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因为圣经是如此的教导，圣经让我们看得到主是接受人们敬拜的那一位上帝，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他是完全是上帝。主同时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得到他有做人完全人，无论是在生理上他有这个饥饿，他有口渴的时候，无论是在他的学习他的智力成长的过程当中呢，都给我们看到有一个阶段，这是我们应该要来着捉紧的。那么现在我们再来问一问，那么当时主耶稣基督他问什么问题，对吗？当时的教师们他们一定是在教导有关于上帝这个律法跟典章，我们可以猜想主耶稣所问的呢，很有可能都是围绕着这个犹太教这个摩西的这个律法一些很重要很重要的课题。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会问，因为我们不愿意听，或许是我们随便听，或者是我们比较粗心的来的听，所以我们在发问的时候我们没有捉紧那个学习的机会。主耶稣基督很肯定的他一定不会问，老师请问您今年几岁？很多时候学生很喜欢这样子问，老师你有没有老婆？老师你为什么还不要娶老婆？老师你有几个孩子？老师你住在哪一边？老师我现在可以上厕所吗？这就是学生所问的问题。不过我们猜想一下，我们揣摩一下，主耶稣基督他在发问的时候他到底会问什么？他到底会问什么？我自己在想，他是不是会在问主对我的主说，请问老师们这个主到底指的是谁啊？他是不是问这些问题？或许是他会问蛇睡吗？一定看过蛇，伊甸园的那个蛇为什么会说话？结果那个老师就怎么答？他是不是会问，就是说挪亚方舟到底有多大？因为你看他载了这么多东西啊。他会问什么问题？他是不是会问，故意问他们，你们知道弥赛亚会诞生在哪个地方吗？为什么你们没有去找他？为什么你们一直待在这个耶路撒冷，而不去这个伯利恒以法他去找他？主耶稣是不是问这些问题？我们不知道。不过我们可以看得出，他问的那个问题是跟犹太人这个律法息息相关，很重要的那个重点。所以呢，他所发问的这一些问题呢，都令到周围的人感觉到非常非常的稀奇。好，这边所谈到的是一面听一面问。现在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是哪一类的人？大概可以分成四类的人。有一些人不听不问，有一些人只听不问，有一些人不听只问，有一些人又听又问。第一类的人不听不问呢，很危险。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可能是死心的人，心已经死了，我什么都不要再去听了，我什么已经不要再问了，因为我已经死心了。夫哀莫大于心死， 这一类的人很危险，你碰到这样子的学生啊，是很头痛的，你要为他祷告。好，死心了，我什么都不学了。他不听也不问的人，只听不问的人呢，你说很像我，我就是这样子，我常常听，不过我们不问的。好，刘牧师说有什么问题吗？大家静静的看着看着，随心发问，我们就在那边等，因为我们没有那个习惯，我们也忘了要捉紧那个时间去问。所以呢，不听不问的人很危险啊，只听不问的人很平常，就像你我一样。那么呢，不听只问的人，我跟你说很令人讨厌的。好，是吗？你就不听人家讲，然后你一直在那边问，而且问的东西都跟所谈的没有相关，都没有相关，对吗？要不然你要问是因为你要炫耀，要不然你就是在班门弄斧。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哈，我们啊不听，我们只要问，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好，不听，一直在那边问啊。那么有听有问的人呢，就是非常有的智慧，很有可能成为非常伟大的人，对吧？因为他们一面听一面在问。到底是几分听几分问呢？这个我也不知道啊。我们只知道呢，我们要多听少说。不过是不是也是多听少问呢？我想大概是这样子。不过在必要的时候还是要开口发问。主耶稣基督，我深信他必定是专注来着听，在必要关键的时候呢，他就会提出发问，发问一些他自己可能还是不明白的，或者是发问质疑对方所提出的见解跟答案，对吗？所以他一定是问得好，他一定是问得很妙，他一定是问得很有的智慧。我们再看一看主耶稣基督，他这一生他传上帝的道的时候，他面对这些假冒为善顽梗固执的犹太人的时候呢，他是怎么样子来着应对。当主耶稣带领着这一些一批门徒们，当中有许许多多都是没有受过高层教育的人，主耶稣基督又怎么样子来着循循善诱，教导劝勉，以自己以身作则，给他们立下一个榜样呢？主耶稣基督从小，从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学习，而且是很认真的学习，而且在圣经我们看得出，真的是在日后的时候可以派上用场。圣经也给我们看到一些其他的例子，譬如说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第22节，他说摩西学了埃及人的一切学问，说或行事都有才能。他是从小就已经开始锻炼出来，培养出来的好习惯，记得吗？摩西在小的时候，他其实就已经到了那个尼罗河，已经在那个尼罗河那一边飘着，所以看着海看着水不怕了。所以长大之后，上帝就选用他带领这些以色列民出这个红海，经过海了。这么小的时候已经开始在河上流了，还怕什么？所以从小就要培养良好的习惯啊。经上也让我们看得到呢，耶稣从小建立好的这一些良好的这些学习的习惯呢，以至于他真正来出来传道的时候呢，主耶稣也常常继续着他这个美好的这个典范，给我们成为一个学习的榜样。主耶稣基督常常一面听一面问的这个例子啊，在圣经里头多得不得了啊。我们这样子谈，其实在这个路加福音第二章就已经给我们看到了，是吗？主耶稣听他母亲要向他说什么，他母亲向他说，我儿啊，为什么你像我们这样行，你的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主在听，结果听了之后呢，就开始问，岂不知我必须要以我父的家父的事为念吗？我必须要在我的父家吗？他一面听一面来着问。到迦南的时候呢他也再一次向着自己的母亲发出这个问题，他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啊？因为当时在那个迦南宴席，他母亲吩咐他能不能做一些事情啊，因为已经没有酒了。他跟着母亲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都是发问。主耶稣基督也曾经问自己的门徒，人说我人子是谁，然后呢紧接着问自己的门徒，你们说我人子是谁。主耶稣在侍奉的时候呢，他也常常 来着反问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会问，在安息日医病可以吗？主耶稣会问，这个铜笛的像是谁的？主耶稣会问，你要我为你做什么？面对这些病痛的人，主耶稣也是怜悯，听他们要什么，主按照着自己的主权全能，他自己的慈爱，将这些美好的事情来自临到人们的身上。主耶稣基督也常常以问来自回答问题。马太福音书第21章25节，这是这一些面对到这些文士的法利赛人，主耶稣就发问问题了。他说，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结果那些问问题的人答不出来，所以耶稣也不必也不要来这答辩他们。圣经也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经历的这一切这一件事情了之后呢，他还是顺服着自己的父母亲，因为他来要成全那个律法。十诫里的第五诫就是要尊敬你自己的父母，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服他们，他母亲把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所以今天我们所谈的是一面听一面问。听字啊，我觉得对这个繁体这个简体字这个听啊，我非常的不满意，因为那个听变成有一个口啊。如果说写繁体的话，这个听字应该是写成这样子的，这是有一个耳朵，听的时候要有耳朵，而且中国人对听的这个字哈很有智慧，不单单是用耳朵来的听，要用心去听，而且听的时候呢，记得你的眼要看，啊，这是很美的一个字哈。现在变成简体字，就变成一个口，会搞不清楚为什么听变成用嘴巴。好，所以这个听字非常的美。我们可以看得出呢，很多中国字听，什么是听？听就是聆听的意思。啊，听我们说啊，听闻那个闻，新闻的闻也是有耳朵。当我们说这个人聋啊，为什么？因为有大字聋遮住他的耳朵，他听不到，所以一个聋字，然后下面有个耳朵。当我们说视聪，起初的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视聪是那些好像学习有障碍的人，为什么叫视聪？因为无法听了，所以无法继续来这学习。啊，英文字也是很特别的。好，当我们说 hear 的时候，那个 hear 字有 ear， 有那个耳朵，有 ear， 对吗？当我们在说学习的时候 ，learn， 那个 learn 的中间有 ear， 有那个耳朵，也一直在听。当我们说那个 heart。你要用心去学习的时候，那个 heart 的中间也是有 ear， 也是有耳朵，所以这是很特别的。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智慧哈，不过那个智慧终归到底还是上帝给的智慧，只是我们的耳朵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可能从小我们可能听过这样子的教导哈，我们的父母亲可能就这样子教导，小孩子眼看手不动，动了屁股就会动，哈。要不然我们就跟小孩子说，小孩子有眼无嘴，对吧？只可以听不可以讲。那其实还是不够全的，还是不够全的。那后遗症你到底知道是什么吗？啊，后遗症是什么？小的时候如果说父母教导是有眼无嘴啊，老的时候可能他后遗症就是变成有嘴巴没有耳朵，一直讲，然后听不进去了。人家年轻人所讲的他听不进去了。那当然一方面我们应该啊尊敬这些老辈，我们的前辈，因为他们比我们先生，他们是我们的先生，我们理当应当多听老人家讲话，好不好？啊，就是这样子。那么听到底有重要呢？古人常常说，我们要学习啊，要有几道，要有五道。我们要心道，我们要眼道，我们要耳道，我们要口道，我们要手道。今天的人在学习的时候呢，我们这五道做不到，我们常常迟到，然后我们干脆不到，我们确实是失去了学习的这个机会。古人常常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
眼前。
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一个完梗的民族。耶和华上帝时常借着他兴起的先知来着提醒警告以色列民要听上帝的话。我们现在起印经文是看到这个生命记第六章、哦、对不起第四章。你在将这个生命记翻呢，或者是将全部的圣经这样子翻的时候呢，一些字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直出现。以色列民啊，你要听，要遵守，要谨守遵行，使你们可以在那牛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上帝所应许你的。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生命记第二十七节第九，摩西和祭司利未人小谕以色列众人说，以色列啊，要默默静听，你今日成为耶和华你上帝的百姓了、啊、到了诗篇的时候也是如此，我的名啊，你当听，我要劝诫你，以色列啊，甚愿你肯听从我。到了新约圣经的时候也是如此，你们要听，有耳的就当听，而且要留心来着听。罗马书说，信道是从听道而来，今天我们有责任将福音传给那些未信主的人，在我们未去传之前，我们必须要先学，我们必须要来着多听，要来着多问，要来着预备着自己，然后我们学，我们一边学一边在传，要不然的话我们不学我们就去传，就变成乱传。问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问是非常的重要，问是个大学问，学问就是要学怎么样子问。所以我想我们应该开课有一门课叫做问学，我们有神学就是要学神，我们有教学，要教学就要懂得先学教，对吧？我们要有学问，我们要有一门问学，怎么样子来着发问，怎么样子来着发问。所以我们很喜欢就是来着访问那些名人，访问那些学者，盼望能够从他们的口中，从他们的分享里头呢，我们捉到了一些重要的原则。我们要通过了学问，然后我们能够才能够成为有学问的人，对吗？同一个问题，不同的问法，可能得到的答案是不一样的。当时美国人跟苏联人星球大战太空，对吗？他们为了解决在太空怎么样止血，因为你上到太空没有万星系里，你上了月球那个地心系里不一样，少了，结果原子笔啊，它那个墨字不能够流出来，结果呢美国人就砸了几百万的这个美金，将它发明出一支原子笔可以在上空可以写的。苏联人不一样了，苏联人就干脆带一支铅笔上去写好了。我往往在想，如果说我们中国人上去的话，我们到底怎么样子，我们拍一个可以背的不用写，就是全部将它记下来，然后回来再背一次给我们。就是中国人不一样的地方，可能犹太人上去也是背下来，就不需要花几百万去发明一支可以在太空用的这个原子笔。伟大的这些人，伟大的哲学家也往往给我们看到他们好学的一面啊，有这样子的一个记载，他说孔子啊，他一生好学，特别是进入了那个太庙之后呢，他是每次问，是每一件事情都问，哇，给他问，被他问的人我觉得会被烦死了。不过他就是这样子，他就是这样子的好学，每一件事情都要问。好学的人凡事学，每事问，不学的人呢，不学也不要问。苏格拉底应该换一个名字，换成问到底，因为他碰见人就问啊，问问问问问到人家哑口无言，问到人家开始质疑自己到底是不是我是懂的啊。所以今天呢，在教学上我们常常会效法苏格拉底，其实应该效法主耶稣基督。不过呢，现在从教学的程度来看的话，很多时候我们会借用苏格拉底，他用问的方式来着成为教导教学的一种方式。 Socratic questioning techniques 很多时候就是先发问题，老师先发问题， 只是问问问问，然后呢给时间给学生用的时间去思考，然后再去解答，从问问题得到知识。不问就非常的危险了，不问的人就根本没有去思考。所以人如果说不愿意发问不愿意学的话，很多时候就会走了非常多非常多的这个冤枉路。我们在从古人的身上，我们怎么样子来的学，不单单只是要问，而且要问得好，而且要问得有智慧，这样子的话他就问对了个问题，他就可以帮助我们真正要找到，可以帮助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可以真正学习到的。好，我现在就借用古人的一些话，古人是我们的老师，对吗？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今天可以向谁学，谁才是我们真正的老师。我们最近在那个读书团契，我们有谈到这个这如何建立起这个信仰跟奋斗力，其中有一章就是要终身拜师。所以唐牧师在这一段神学讲座里面呢，他提出来，其实上帝是我们的老师，主耶稣是我们的老师，圣经是我们的老师，圣灵是我们的老师，我们要常常来着终身拜师，终身来着学习。古人是我们的老师，为什么？因为他比我们先生，所以多有经验，所以我们说老师就是先生啊。古人是我们的老师，历史也是我们的老师，还有很多很多都可以成为我们的老师。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句话是孔子问的，你有没有问过为什么是三人，不是三十个人，不是三十三个人，不是两个人，不是一个人，他有着他的智慧在里边。韩愈在诗说，他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做老师的，他重要的就是要传道授业解惑，解开人们的迷惑。人非身而知之，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之志，有迷惑而不去学习不去从师的话，那么其惑其为惑也终不解，只是你那个迷惑就不能够得到解决。我们现今的人已经不太流行要来着拜师行礼，来着学礼学艺，这是不是造成我们今天所学习上停滞不前的一个原因？有一句话是这么说，他说经书易得，名师难寻。我们中华文化写了这么多书，可以真正进入经书这个行业的也只有13本，13经。我们现在这13经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这是马经，对吗？我们知道是马经。从这一句话来看的话，经书易得可能给我们一种错觉，就好像在觉得说经书是很容易得的，不，经书是很难得到的。不过相对底下呢，经书跟名师两个比起来的时候呢，名师就更难寻了。我们今天就是少了一位名师，或许是有名师你不愿意向他学，我们不愿意好好一直跟紧着他，跟在他的身边，将他一生所学的全部都学过来，要紧紧跟着。因为经书易得，这个名师难寻，要好好向名师来着学习，若主愿意，有一朝有一日我们也能够学有所成，然后可以下山。好，现在已经没有下山了，好，可以为民效劳。如果说我们终日不学啊，你就是难恐啊，有学有所成，所以不能够下山，不能下山一定是下海，因为什么都做不了，什么都做不了。好，所以我们今天一样的要从圣经上帝给我们的教导，我们是不是有责任在上帝的面前好好研读，好好学习上帝的律法。归正教会是非常注重学习的，我数算了一下哈，我们有查经，我们有读经，我们有读书，我们有背书啊，我们有讲道，我们有讲经，我们有主日学，而且我们也要每日都学啊，不单单只是主日学，每日都要学。我们其实有很多，我想可能开始的时候我们无法一一来的参与，不过今天我们既然谈到我们要一面听一面问，我就要鼓励大家先选一两样从这边开始，因为正好这是主的恩典，我们当中有一位很好的老师，所以你一定要捉紧的这个机会去学，好不好？如果说我们自己不学， 那么我们就无法来着履行上帝在我们身上的要求。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上帝对以色列民的要求是什么？你们要教导你们的下一代，你们要教导你们的下一代，教导他们有关于上帝的律法，好让下一代可以教导他们的下一代。保罗向提摩太写书信的时候也是这样子，他提醒提摩太，你必须要教导那些可以教导的人，然后一起来着学，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今天这一环我们自己无法好好来着学，这样子我们就无法将上帝宝贵的这些话语跟知识呢，跟智慧传给下一代，也就是说下一代可能就对上帝的教导完全不熟悉，那么整个基督教信仰就没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捉紧的这个机会，一定要捉紧的这个机会，好不好？好，一面听一面问，一个是静的，一个是动的，就好像我们身体要一呼一吸，这样子的话才能够深深相信，对吗？能够继续下去。我们在学习上也是这样子，我们一面听，我们一面问，我们问了之后我们得到答案，我们继续再去读再去听，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今天特别是少年人，我们已经很少能够找到真正愿意一面听一面问的人，因为我们没有立下为他们立下一个良好的榜样。在家里呢，他们一面看电视一面睡觉，在学校呢，他们一面听课一面打瞌睡，要不然一面在 SMS， 对吗？来到教会也是这样子，一面听一面打瞌睡，出到外边呢，就一面跳一面叫一面摇屁股，就是不愿意一面听一面问一面来着学习。所以盼望主给我们恩典，给我们智慧，我们能够一面听一面来着问。其实上帝主耶稣基督从小就培养这个良好的习惯，他一面听一面问，他出来侍奉的时候他也是一面听一面问，在永恒的上帝他如今也一致在听，听什么？听他选民向他发出的祷告和哀求。所以我们的上帝也是一面听。有一天审判之日，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要问我们，我的经书你到底写了多少，你的经书你的圣经有多厚，这都是我们有一天必须要回答的这些问题。盼望借着今天的这分享呢，我们可以互相鼓励，我们继续来着学习。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